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的龚正成。今天晚上非常欢迎大家参加我们每一个月一次的全美电话会议室重症疾病的教育讲座。我们今天很荣幸能够邀请到王奇恩博士来跟我们讲一讲，这个长期病患照顾者的身心保健之道。那在还没有把时间交给王博士之前，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我们是一个非盈利的安宁疗护机构，那从去年十月就拿到了加州的安宁疗护执照，我们已经在北加州南湾的地区服务生命末期的病人。那我们有一个团队，包括有医生、护士、护佐、社工以及院牧，可以全队的来提供安宁疗护给生命末期的病人和家属。所以如果您知道在北加州南湾地区有这样需要的人，你可以跟我们联络。除了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安宁疗护的服务之外，我们也透过各样的方法协助全美华人癌症以及其他重症的患者跟家属克服文化、环境、语言以及心理的障碍，面对疾病。同时我们也训练关怀义工为病人和家属提供心灵的支持。我们所提供的咨询或者是教育或者是关怀服务是免费的，对象呢也不分宗教、语言或者是社会背景。目前我们在旧金山南湾地区除了有专业的安宁疗护服务之外，我们有一个全美的免费的电话关怀热线，这个号码是1-888-663-8585。每个周日从周一到周五，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我们都有一群受过训练的关怀义工可以聆听患者或者是家属打来的电话，那么也按照他们的需要提供心灵的支持和社区的资源。另外呢，我们每个月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全美的电话教育讲座，欢迎大家可以告诉大家。此外呢，我们在我们的办公室每一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三的早上10点半到下午12点半，有一位这个乳癌以及妇科癌症的朋友举办一个彩虹互助小组。那这个是每个月一次的聚会，所以也欢迎大家告诉在这个湾区南湾地区的乳癌以及妇科癌症的朋友可以参加。那我们今天呢很高兴能够邀请到黄博士，黄奇恩博士来跟我们讲一讲长期病患照顾者身心保健之道。黄博士呢，他自己本身是一位心理系的教授，他曾经在这个香港在休斯顿教书，后来呢在 Ohio 的Cedarville University 教了23年的这个书呢，然后在2014年退休之后成为一个荣誉教授。他呢在这个他又在《真爱》杂志呢写了一个专栏，叫做《晚风习习暮长青》。那我是看到黄教授在这个《真爱》杂志上面所写的专栏，有一篇呢是他在2017年的二月写的，那么他的主题叫做《扶持照顾失智家人者》。那我看了这个文章之后呢，我就很冒昧的就自己想办法跟他联络，那么很高兴呢后来跟他联络上了，所以今天能够邀请他来为我们讲一讲这样的一个主题。那黄博士他自己呢除了教书，那后来他自己也做对这一个方面呢有一些深入的研究，同时他自己也照顾他的家人 除此之外呢，他也是热心公益的，在当地的社区啊参与安宁疗护的机构做义工。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黄博士来跟我们分享。黄博士，你在线上了吗？
龚主任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您好。
是，那我们如果这些听众有事先报名的话，我们已经把你所准备的讲义呢已经都事先寄给他们了哈。所以您大概有30到35分钟可以做这个演讲，然后我们留下一些时间让线上的朋友可以问问题，好不好？
好，谢谢您。
谢谢您。
今天很荣幸能够来跟各位谈一谈有关长期病患照顾者身心的保健。那么因为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验，照顾我父亲，他是得了失智症，那么将近有7年之久，所以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自己也学习也明白说这个照顾者身心所面临掉的是什么样子的挑战。所以今天就想跟各位听众们分享一下我们有关于做一个长期病患照顾者他需要注意些什么事情，怎么样能够保健，怎么样能够应付各方面的压力。那么如果各位有大纲的话，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我预备跟各位分享的就是有4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定义一下子什么叫做我们所讲的照顾者，第二部分就讲到说这个照顾过程跟个人的身心健康有什么影响，第三部分主要是重点讲到说怎么样子维护一个照顾者的身心健康，第四部分呢是一个实例，就是说我们周围的朋友们或者是不在身边的亲人们怎么样来帮助这个照顾者。那么首先我想谈一下就是我们这里头所讨论到的照顾者，一般来说就是免费照顾者或者说非职业照顾者，不是像一般在 nursing home 或者是在 hospice 啊这些机构这样子工作的专业人员，而是说在家里头照顾家人，或者说家人住在长照机构可是也是去照顾家人的，也就是说没有拿薪水的，这样子的人有多少呢？非常的多。那么根据美国的统计呢，大概29%的美国的人口从15岁以上开始都参与到或多或少对于长期生病的家人的照顾，那么总共人数呢是将近6500万。那么平均花的时间呢是每周20小时，不得了，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而且这个数字呢还在继续增加。那么这么大的一个数字，这么大的一个人口，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到底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呢，基本上是所有的事情都包下来，大事小事，包括照顾这个病人的每天的生活，或者是帮他出去买东西、买菜、买日用品，帮他准备饮食，帮他定时服药，帮他复健，还有很多像情绪上的支持，听他讲话呀，或者是帮忙专业的医护人员处理他们比如说伤口啊，照顾个人的清洁，几乎所有的事情这些照顾者都会做，也就是说凡是需要的他们都做。那么从偶然做1天1-2小时到很可能是全天候24小时，对于这个工作量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他们是没有报酬的。即便是家人呢住在一些长照机构里头，也可能会需要说有亲人定时不定时的在周围帮助他陪伴他，所以他们花在陪伴的时间上头也是相当大的一个事。那么到底哪些人是最典型的照顾者呢？因为所照顾的对象多数是属于年长的长辈，所以往往是成年子女或者是配偶，他们担任这个照顾者的角色。 那一般来说的话，这些担任照顾者的人，他们是属于中年或者是中老年人，是属于所谓的夹心世代当中的那一层，也就是说他们有自己的家庭，上面可能有父母，下面有子女，而且可能是未成年还在就学的子女，而很多自己本身还有全职或者是部分时间的工作，也就是说他们是非常忙碌的一群人，但是他们很可能在白天的时候需要去工作，到了下了班以后呢，就要去医院或者是安养中心去照顾自己的家人，或者回到家照顾自己的家人，所以这一批人是所谓的蜡烛两头烧的一批人。因此对于他们来讲的话，他们经常会忽略的一件事情就是照顾自己的健康，当他们忙着去照顾自己家人的健康的时候呢，他往往自己的健康就忽略了，譬如说不按时吃药啊，很多的中年人中老年人都有心脏血管疾病，像高血压或者其他的病，那么经常就会忘记吃药，忘量血压，然后呢还要面对到每天生活的一些压力忙碌，那么的压力的处理呢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照顾者所面临的压力是相当的大的。那有人说，那么照顾者本身到底呢有什么好处？因为他们没有钱，他们照顾亲人拿不到钱，那么也没有什么所谓的任何的证书发给他们，甚至他所照顾的人呢也不一定知道他们为他付上了什么代价。但是照顾者本身他们能够有什么样的好处呢？那么有一些医疗工作者呢，他们就列出来说，这些照顾的过程当中他们有所谓的喜乐或者他们的报偿，譬如说有机会向被照顾的人表达他的爱跟承诺，做儿女的有机会来反馈回馈父母是一种反哺之恩，那么配偶呢可以跟自己的另外一半表达他对他的爱的承诺，像结婚誓言当中有人说，无论健康无论疾病我们都是永远在一起的，所以这样子的承诺也是一种个人的承诺。另外呢，在照顾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重新来更新与那个被照顾的人的关系，比如说两个人的关系可能变得更亲密了，或者是说他原来可能因为忙的关系想要工作呀，或者是照顾小孩呀，这样子的话两个人之间可能不是那么亲近，但是因为照顾对方的时候两个人的关系呢可能就会变得更好，那是从正面来说的。同时呢，一个照顾别人的人呢，在照顾的过程当中呢，他也可以获得一些成就感或者是一些满足感，这个我等一下可以再更详细的讲一下子。在照顾的过程当中呢，同时也可以学习一些新的技能。我们都知道说久病成良医，那么一个照顾者当久了以后呢，基本上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皆通。我就碰到过很多这样子的朋友们，他们熟练的程度完全不亚于这些专业的医疗人士，因为他们长期就是照顾这样子一个亲人生病的亲人，所以他们什么都会，换衣服啊，然后清洗啊，甚至于打针啊，这些事情他们都会做，所以他们练了一身好功夫，而且他们在这个知识上头呢也都是非常丰富的。最出名的一个例子就是台湾那位易家琪教授，他本来是不是这个照顾专业的，但是经过多年来照顾他的父亲，他成为照顾失智者这方面的权威，所以他个人的知识呢也就培养出来了。另外呢就是个人的能力，很多我们所谓的内在的能力，本来一个人可能觉得自己相当的柔弱，不能够应付压力，但是在作为照顾者的时候他不得不刚强起来，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强者，所以能力也增加了。再下去呢，我们讲到说这也有个机会 可以培养我们的同情心。我们在照顾病人的时候，我们看到病人的一些疼痛、一些症状，所以我们的同情心也被培养起来了。然后我们可以促进我们自己个人的成长跟成熟。我们发现说，我们变得更敏感，对别人的需要更能够了解。而且我们还可以在照顾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是在一个长照机构里头的话，或者医院里头的话，我们可以见到一些其他的照顾者，可以认识一些朋友们，或者是说我们可以参加一些互助小组，像一些 support group， 很多的营养院或者是 nursing home 都会有一些照顾者的这些互助小组。那么在里面呢，我们就可以认识一些朋友，大家因为有共同的一个目标，所以可以彼此的帮助。那么最后呢，就是说这整个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一个美好的回忆，就是在将来我们回忆过了已经发生过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们不后悔，这段日子虽然很辛苦，但是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回忆，有个爱的回忆。讲到说这个个人的成长跟成熟呢，这更进一步的我们就讲到说，照顾我们的亲人让我们有机会表达一个无限的无条件的爱，完全付出。如果我们想到说父母对子女是一种无条件的爱，那么现在做子女的在照顾父母的过程当中呢，也有机会来表达对父母这样的无条件的爱，同时呢也表达对于父母或者自己的配偶的一个忠诚。特别是说照顾失智症患者的话，有可能到最后那一位被照顾的人已经不记得这个照顾者跟他是什么关系，不管是子女啊或者是亲人，他不一定记得了，但是我们所表达出来这个忠诚呢还是不变，不会因为他不记得我们就说放弃，那就是一种的忠诚，而且是一种不求回报的付出。因为很可能这个被照顾的人他没有能力来回报，大部分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他不会有能力回报，或者说他根本就不知道你为他付出了什么，但是我们这个付出呢是不求回报的。最后呢，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学到说什么是真正的无价的事物，也就是说金钱也许可以买来一些事情，但是这个照顾的过程对于一个照顾者来讲，他付出来的是一个没有办法用金钱来估计的代价，但是他得到的一些回报、一些经验、一些爱呢也是一个无价的。有人说在照顾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自己最黑暗跟最光明的一面，因为我们都是人，所以我们都会犯错，所以在照顾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说自己有的时候会发脾气，特别是说如果被照顾的对象是一个失智的，他会有一些不稳定的情绪，或者他不听话，他不记得应该做什么，在那种情况当中呢，很可能会失去耐心。我自己就很多次我觉得我对我的父亲完全失去了耐心，那么就觉得很后悔，但是也可以看到自己最好的一面。有时候会想说我什么时候会有这样子的能力，这样子的爱心，所以可以看到自己最好跟最坏的一面。在那个时候我们会学会说我们要接纳自己，接纳自己的好的一面，也接纳自己的坏的一面。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就是磨这个性格，就好像真金不怕火炼，所以真金要靠火来炼，炼出这个性格来，那么把我们从原来可能是很焦虑的、很愤怒的、很不耐烦的、没有爱心的人呢，就变成一个我们自己所想要的有爱心的、有忍耐的、有同情心的这样子的人。那么这个过程是一种选择，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可以把我们自己 变成一个更唠叨的人，那么也更苦读的人，但是也可以变成一个更感恩的人，更有盼望的人。所以这是一个选择，都是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再下去呢，就讲到一些有关照顾的时候所带给我们的一些压力。一般人来讲的话，他们都讲的是不好的压力，因为我们可能会经历到紧张的情绪。然后还有一个最大的挑战是在照顾父母的时候，是一种角色的互换。从前是父母来管我们，现在是我们管父母，所以孩子变成了父母，父母变成了孩子。但是不是像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我们不能够对一个长辈就像带孩子那样带他们，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尊严，他们不会愿意轻易的听自己的孩子的话。虽然他们的能力可能已经像孩子一样，但是还是他们的关系还是不是孩子，所以适应这样子的角色的改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么就需要这个照顾者能够有一些失调，而且呢，在照顾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要求只会上升，随着被照顾的人他的健康情况在走下坡，他的要求也就越来越多，这也会给照顾的人来讲带来很大的压力。因为照顾的过程是很花时间的，对我们可能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我们跟自己的家人花在自己家人的时间就少了，比如说比较忽略了自己的儿女或者是配偶，那更多的可能就是说我们的社交圈子就缩小了，没有什么时间跟朋友在一起了，那么可能有一些一般喜欢参加的一些活动啊，或者一些嗜好啊，都不得不放弃，所以人就觉得越来越孤立了，越来越孤立的结果呢，可能就是觉得压力也越来越大了。那么有些人说，照顾者他的压力的来源是什么呢？他的压力的来源主要就是来自于情绪上的很多，身体上的压力也有，但是情绪上的压力可能比身体上更大，这也会造成说在健康上头我们面对到一些的风险，譬如说可能会得到一些有关于因为压力引起来的一些身心上头的疾病，像头痛啊、消化不良啊、睡得不好，睡眠是一个最大的挑战。那么另外呢，中老年人的疾病像心脏血管疾病啊、高血压啊、呼吸问题都可能会有。心理上头呢，最大的挑战是得忧郁症 depression 的比例也相当的大。那么除了 depression 以外呢，也可能会有注意力不集中啊、记忆减退啊，或者是情绪上觉得混乱，不能够做决定，应变事情的能力，特别是应变压力的能力也会减少，然后做事情缺乏能力，就觉得非常的 overwhelmed， 所有的事情通通都一起压上来，觉得好像没有喘气的那样子的余地。在行为上头呢，也可能有一些神经质的习惯，譬如说咬指甲呀，或者是一直在翻东西啊，也可能有些人就吃的过多，或者是不吃，或者是借助于烟酒，那行为上头情绪会失控，那放弃自己的嗜好，或者放弃社交友谊，这些都是属于一些照顾者的压力症候群。那么在这上头我们会有很多的压力，但是压力有它的应付的方法，所以今天主要的事情就是要讨论一下如何来面对这一些情绪上的压力。那么情绪上的压力头最可能面对的呢，除了刚刚讲到的抑郁 depression 以外呢，最常面对的就是说疲劳。原因很简单，睡得不够，所以身体上就很疲劳，再加上可能白天需要工作，所以工作过度了，体力不够，而且呢面对一个病人，他的健康情况经常出变化的，所以常常会提心吊胆，生怕说这里出错那里出错了， 再加上说因为过度疲劳会引起一些其他方面的各种的问题。那这里的建议就是说，我们如果感觉到自己已经好像被绷得太紧的时候，必须放慢脚步，从长计议，照顾患者，特别是些长期病的病人呢，有的时候不是一个月或者是几个月的事情，特别是失智症，常常是一年到几年或者是十几年，是一个马拉松而不是一个短跑，所以我们必须要放慢脚步，而且要规定自己要定期的休闲跟娱乐运动。那先照顾好了自己再照顾别人，因为如果我们自己先垮了的话，那么我们所照顾的人呢也就没有办法得到我们的照顾了。另外我们常常面对到的一个情绪就是愤怒或者挫折，愤怒常会说你为什么这个样子，你原来是好好的，为什么这件事情会临到我，或者为什么这件事情会临到我的亲人，会临到我所爱的人。那再加上我们所面对的这个被照顾的人呢，如果他是失智或者是有其他疾病的时候，他们也会有一些不合理的想法，他们会不记得你跟他讲他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同样的事情，他的疑心很重，然后你跟他解释也没有什么用，然后呢他学不会，你跟他讲了他又忘了，今天讲他明天，今天讲他立刻忘，他永远不会学会，然后他也会打乱你生活的秩序，他要做什么他要干什么，常常晚上有些人会起来走来走去，这样子的话这个照顾的人呢他的睡眠就会被打乱，那么整个的生活的秩序也会被打乱，对会引起这个照顾者他有一些愤怒的情绪或者是有种挫折感。那这种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学会接受，降低我们对于这个病人的期待，不管他原来是多么能干的一个人，他现在他生病了，他可能一些事情不记得不能做，他失去这个能力，所以我们要知道他们的想法是没有能力的，没有逻辑的，他们也不会记得，我们只有无条件的去爱他，然后借着陪伴带给他们一些安全感。很多这些长期病患他们有强烈的焦虑，那么在这种时候呢，我们只能够听他，然后纠正他是没有什么用的，尽量的不跟他争执，而就是说听他安慰他，跟他说我在这里不要怕，我会陪着你啊，你很好，你没有问题，有的时候夸一夸他，你很能干啊，哎呀你会做这个啊，你很好啊，尊重他的意见，那么也不指望说他能够有什么改变或者回报。最大的挑战的情绪呢，这个不管是照顾者或者是家人都常常面对的是一种罪疚感 guilt feeling。 guilt feeling 可能是因为自己觉得照顾的不够，也有可能呢是觉得说照顾的方法不对，所以无论他是在身边或者不在身边都难免会面对到这一个 guilt feeling。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需要原谅自己，因为知道我们不是完美的，我们不可能不犯错误，我们可能会情绪失控，我们会失去耐心，我们可能做了我们觉得自己不该做的事情，或者是说我们跟我们这个亲人过去有些什么情绪上的纠结，现在面对他的时候我们会有这种罪恶感。那在这种时候呢，我们要记得说我们不要求自己完美，我们不要求对方完美，我们所能够给这个病人的是我们给他他所需要的，我们不是给他他自己想要的。很多的病人他想要一些东西我们说对他不好，比如说一个失智的病人他想走出去到处走，我们说不可以，他会对我们发脾气，但是我们给他的是我们认为是好的东西，是他需要的而不是他所想要的。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在 support group 里头我们最喜欢谈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面对我们这样子的这些 guilt feeling。 这个 guilt feeling 他在我们照顾的人在世的时候，在他过世以后呢，如果不幸过世的话，这个丢病还可以一直延续下去，可以延续相当久的时间，所以我们必须要适当的处理好这样子的丢病。 在经过了这一切以后，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我们做到了，我们觉得说我们为我们所爱的人，我们付上了这一切，我们完成了最有挑战性的任务，那么我们也对得起他，我们也对得起我们自己了。有些人说这个非职业性的照顾者呢，最近有些研究发现说好像他们的死亡率反而比这些不是在照顾人的来得低，他们的寿命好像比较长。在目前为止呢，没有什么定论，但是有一样事情就是说，如果这一个照顾者可以在照顾过程当中找到意义跟目标的话，整个的事情可能会不一样。当我们面临压力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我有一个图表，上头画的是一个应该说像一个秤或者是一个天平，在一边呢我们有压力，主要的压力来源来自我们照顾，还有一些压力是来自因为照顾发生的事情，比如说因为亲人住进 nursing home， 我们需要去应付应对这些 staff 跟这个 system， 那也是压力，或者是需要做一些其他的事情，而生活呢还是继续下去，所以我们家里头还有自己要做的事情，作为母亲要照顾孩子，作为妻子有丈夫，所以其他的生活的压力并不会因此而减少，所以这些压力压下来的时候，一个人可能会觉得无法承担。怎么样平衡压力呢？就靠两种资源，一种是内在，一种是外在的。内在的资源呢，就包括我们个人的对压力的应付的方式啊，我们的个性，有些人的个性就比较容易焦虑，有些人的个性比较抗压力比较强，还有我们个人的信仰，我们的宗教信仰可以帮助我们把很多的重担交托，我们相信有一个 higher power 在帮助我们，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里面的力量就会增加。那外在呢，如果亲友的支援，或者是在经济上头有一些支援，或者是可以应用到一些服务的机构，像 nursing home 啊 hospice 这样子的服务机构的话，我们都可以有一些平衡。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增加我们自己的资源，这个资源呢其实是很主观的，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感受到我们的资源，特别是里面的内在资源在变大的话，这个压力的平衡的状况就会改变，我们的资源就会胜过于我们所要面临的压力，那这种时候呢，我们就不会觉得这么难了。那么在下面我提供了几个照顾自己的重要的事情，我不预备每一个讲，但是呢有一两项我愿意提出来的，就是说原则上就是我们要先照顾好，照顾者要先照顾好自己，一旦我们倒下去的话，被我们照顾的人也倒下去，其他的家人呢还花时间来照顾我们，所以这是一个双输的情况。那么我们要保持一个正常的作息时间，同时呢我们一些生活上头的 routine，一些行，譬如说应该做的事情啊，那些事情其实呢可以帮助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从那个照顾病人的压力上头拿开来，所以反而可以帮助我们度过这艰难的时刻，而且我们专注在我们能够做的，而不是我们做不到的。就在我们做不到或者只能做一点，我们主要的注意力是放在我们能够做的事情上头，然后呢我们也要对自己放低要求，要知道我们是人，我们会疲劳，我们会感觉到一些负面的情绪，我们会悲伤，特别是失智症者的家属，他的悲伤是长期的，因为失智症的过程是好几年，所以他每一天都面对到自己这个所爱的这个人呢，就越来越衰退的时候，他的那个悲伤是一种长期性的悲伤。另外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要给自己做定期的健康检查，那么该吃药就吃药，该治疗就治疗，不要拖。很多人因为照顾自己的亲戚，就把自己应该做的手术或者一些东西通通无限期的延后，其实这是很不好的事情。那么最好呢我们能够有朋友或者亲人愿意听我们发发牢骚， 有的时候这些牢骚这些郁闷呢，不要发在被我们照顾的人的身上，而是找个朋友，谁愿意听，那么我们跟他讲一讲。如果没有这样的朋友或是亲戚的话，加入一个知识小组，大家彼此打打气也是很好的。记得不要做超过自己能力的事情，也不要做过度的承诺，那么能够做多少呢就做多少。那最后呢，如果你有亲戚朋友是作为主要的照顾者，而你自己是一个不在身边的家人，譬如说我们有很多人他的亲人是在外州或者是在台湾，那么我们不能够去照顾他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能不能够帮助呢？现在这些通讯很发达，有些人说可以借着这些Skype 啊，或者是一些视讯啊，这些东西，我们给这些照顾者一些打气，不是打电话回去关怀说父母的情况怎么样啊，爸的情况怎么样呢、啊？而是说，姐啊，你最近怎么样呢？你有没有定时吃药啊？你有没有定时的看医生呢、啊？那么我们非常感谢你花时间来照顾爸爸妈妈，那么我们也希望说能够为你分忧，为你分劳，就是这样子的。这样的问候，这样的关心，对于这个照顾者来讲，他心里头就觉得很大的安慰。那么而且呢，如果我们在远方的亲戚朋友做不了什么的话，我们按照我们自己能做到什么就做到什么。因为有些人他的资源有限，有年幼的儿女，或者是还有其他的事情做不到什么，任何一点小的帮忙其实都好。同时呢，如果家里头有不止一个子女，而有一个子女是主要的照顾者，照顾父母，那么其他的子女可以帮忙他。有些人喜欢做一些策划的事情，那么有些人喜欢跑腿，那么有些人比较擅长于安慰人，那么都可以用来支持这个主要的照顾的人。不要等到这个主要的照顾人开始求救了才去帮他，主动的什么时候想起来了就去给他一个电话，给他一个问候，给他一个鼓励。我有一个朋友，他就说他的妹妹照顾父母很辛苦，他就常常送他妹妹一些小礼物，一些他妹妹自己不舍得买的一些奢侈品，或者是说给他一个 gift card， 让他去做一次按摩啊，或是做指甲呀、啊，这种小礼物给他。我们要持之以恒，不要说刚开始的时候很热心，那么以后呢就把他忘了，持之以恒的去做。然后我们对于这个主要的照顾者呢，我们要给他足够的尊重跟信任。可能他们做的事情我们不同意，可能他们做的一些措施我们不同意，特别是说譬如说是不是要让亲人接受 hospice 的 care， 很多时候家里人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尽量的尊重这个主要照顾者他的意见，因为他最清楚那个亲人真的需要什么。然后我们对于主要的照顾者，我们尽量的表示我们对他们的感谢，跟他们对他们的称赞，说啊，你们做得真好，你们我们很感谢你们。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大家彼此的感情都很好。那么我所想要讲的呢，也就是到这里。下面如果各位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一起讨论。
好，谢谢黄博士。我们可以开放呢，线上的朋友来发问。如果您想要请教黄博士的话呢，你可以按星号61+61这三个键。那当你按这三个键之后呢，我这边有一个电脑荧幕，我会看见有谁排队要问问题，然后我会宣布您电话号码的最后四码，那你就。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发问了哈。那我们线上的第一位朋友呢，是电话号码是5838，请您现在发问。
请问一下医生哈，就是因为我先生照顾我公公的时候，他是得癌症，然后2年多以后去世了。那去世了以后呢，他从一个好好的人照顾到去世，他整个人就变得非常的 depressed。然后他就跟我讲说，等我婆婆过世以后，他就要去当和尚去了。那现在我婆婆又中风了，他又去照顾我婆婆去了。他不在美国，他在台湾。 那他现在的状况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抽烟啊，然后很自己心理压力很大，可是我
是
怎么讲他也听不进去。那像这种状况该怎么处理？哦，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当我先生跟我婆婆在照顾我公公的时候，他们因为很多姐妹都说不需要请那个请外劳来照顾，就造成我婆婆跟我先生两个就变得，就像您刚刚讲的，整个人都身体都变得不好了。所以现在我婆婆又中风了，就剩下我先生一个人在照顾她。虽然她还有五个姐妹，可是她们根本都是只是来看看而已。那真正照顾的还是我先生。那像这种状况，我该怎么帮助他？
我想，经常最好的方法就是说，经常跟他保持联系。他如果有什么苦水要吐的话，就听。我们最能够帮助他的，如果我们不在身边的话，我们就是听他。我知道有一位他就是这样子，他照顾亲人的时候，他有一个姐姐不住在同一个地方，但是呢，他每一天呢就拿起电话，随时可以拿起电话就跟他的姐姐发牢骚，讲。他说讲完了以后，心里头就舒服了，觉得有人在听，觉得有人明白他做的，觉得有人知道他的压力。这个听他们发牢骚吐苦水，其实是最重要的一点。
他问题是他愿意讲还好，问题是他不愿意说。他就一直抽烟，就一个人把自己，好像我的感觉就是把他自己关起来，
自己封闭了。
对，
这个是比较挑战的，因为这样表示说他的压力是往里头。他有没有其他的朋友或者什么其他的管道让他能够发泄一下？
问题就出在他不愿意跟朋友讲。
是，
他就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
那婆婆是在家里头，还是说是在一个
在家里
长照机构？在家里头，所以一般来讲的话，你先生就不能够离开他了。
对，
有没有办法请外劳？
现在因为状况比较严重，请了一个外劳了。因为我一直跟我先生说，如果你再不请外劳，你很快你也会垮了。
是的，是的。他很幸运，因为有您这样子的关心，而且这么明智，知道他的情况，所以我相信就是说，你要守在他身边。那么，也许需要逗他讲一点
话。他不要我待在他身边，他要我在这边照顾两个孩子。
我明白。那么有没有办法，就是有人帮他换一下班？比如说外劳来的时候，让他能够有一些，等于是说有些 break。其实每一天两小时的 break。
有，现在有，因为现在已经请了一个外劳了。
一般来讲的话，就是
封闭啊。
心理的封闭，
是不是我要请当地的社工人员去帮忙？
我很赞成，也就是说他未必会接受，但是有人主动关怀他，说不定可以打开一个门，让他觉得说一旦有突破点。因为我们以前就碰到过一个很类似的情况，他就自己关着自己，可是自从他请到外劳，每天他有一两个小时的这个 break 以后呢，他就去参加一些，或者是人家可以带他去参加一些这种互助小组啊，什么东西，那他就在那个地方呢，他就可以找到很多人，原来他想的，他所怕的，他所担忧的所有的事情人家都经历到，在那种情况之下，他就能够开放他自己了。
好，我试试看，谢谢。
这个相当大的挑战，你要有很大的耐心跟智慧，但是您定期跟他保持联系，不管他愿不愿意，保持 Skype 啊，保持电话通讯啊，这个很重要，听他讲。不管他要不要讲，都逗他讲。
好，
我想黄教授他的建议，
谢谢，
你成为他的关怀者，我提供他所需要的这些以上的支持，对他来讲就很重要了。
谢谢。
线上的朋友，如果你有问题想要请教啊黄教授的话，请您按星号61861。啊，那刚刚啊黄教授有提到呢，就在如何照顾自己的时候呢，啊可以提到有一个建议呢，就是可以找人倾诉你心中的忧郁啊或者是郁闷。希望之心呢，我们的心灵关怀热线啊1888-663-8585啊，就有一群受过训练的义工，他们可以来聆听你的声音。所以如果你知道有朋友他不想找别人谈，那么想要找一个陌生人谈的话，或许呢你可以把我们这个服务介绍给他。那我们线上的另外一位朋友呢，您的电话号码是1988，您现在发问。
老师您好，我是有个问题，您提到说如何面对情绪的罪疚感，那个要是亲after 长期照顾之后亲人过世了仍然有这个罪疚感的话，要怎么来调整自己的情绪？
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很多时候不只是没有照顾的亲友有罪疚感，而反而是那个照顾的最久的那个照顾者呢，他的罪疚感最强，好像很不公平，但是这是事实。你想到说啊，我做错了些什么事情，所以就很后悔。这个时候要学会一件事情，原谅自己。真的，也就是说，我已经尽力了，我不是完美的，但是我很忠心的照顾我这个父母或者是我的亲人，那么在这个当中虽然我做的不好，但是我做了，那么我就不需要有罪疚感了。因为当然这样说是很容易，但是就是说我尽了我该尽的力，那么他也感受到我对他的爱，虽然可能做的事情不是令我最满意，但是我对得起他了。如果有一些过去关系上的纠结，那么有些时候在夫妻当中会有一些过去关系的纠结的话，那这个已经逝去的人我们没有办法，但是我们还活着人呢，只能采取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饶恕对方，饶恕自己，对方耗尽了我的时间跟精力，那么我饶恕他，这是我对他的爱的表现。我自己做错了一些事情，我对他照顾的不够，或者是我做的不好，或者是我没有能够跟他化解一些关系，那么我必须饶恕我自己。
那一般说起来的话，这 grieving 的这个时间怎么样，多久才算是一个正常的 process？
怎么样接受自己才算正常，是不是？
就是
grieving，
就是这个你那个 grieving 怎么讲？
哀伤的过程多久？
要多久的话才会得到解脱？
多久得到解脱？就我亲身的经验，2年，或者有人更久。当我说2年的时候，有人笑说：“哦，不止2年。”我说2年，甚至于更久，看你本身自己怎么化解，还有那个程度有多强。
谢谢。
有些人是比较短一点，但是2年事实上是一个蛮平均的数目字。
有些人建议呢，就是说你可以把对这一个逝去的人啊，对他心里面然后说的一些话呢，把它写下来，然后呢有些写完之后呢，就把它烧掉了，或者是这样的话就好像一个过程，可以把那个心中那些好像比较难过的事情，可以有一些一个方式来处理掉。
这是很好的建议，是很好的一种抒发情绪的方式。那么也有人采取的是另外一种方式，比如说他设立奖学金，或者是以这个人的名义做一些事情。 那么做完以后，他就觉得说我已经为他做了这些事情，我心里头就觉得舒服了。
好的，谢谢。
刚刚这位先生
还有什么建议？
我们希望之心呢，有我们的创办人洪维山呢，他有一套这个有声书，叫做在爱中道别。他有这样的一套这个有声书啊，如果您有兴趣的话，请你再打我们的电话热线1888-663-8585跟我们联系，好不好？
好的，谢谢。
谢谢您。线上的朋友，如果您有问题想要发问的话呢，您按星号61，那我们可以在线上来回答您的问题。那黄博士，您提到呢，就是远方的家人呢，可以透过一些方式来鼓励，在照顾病人的这个家属哈。那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我也有一些的分享，因为我母亲呢在台湾，我的小妹妹就照顾她，所以我常常就是说会打电话啦，或者是用我们现在不用，如果不用我们现在就。有这个FaceTime 啊，或者是有 Line 啊，我们就这些免费的方式呢，来常常来问候他，不是只是问候这个母亲的状况如何，而是来关心他。那我觉得这个刚刚提到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这种家人啊对照顾者的这种支持，我觉得我很认同这样的一个建议。
是，我还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先联络好，说我每天定时什么时候我 Skype， 在这个时候他 Skype 跟他的父母谈话，这样子的话让那个负责照顾的这个兄弟姐妹呢，就可以在那段时间当中呢得到一点休息。
线上的朋友，如果您有问题想要请教黄博士的话，您可以按星号61这三个键。黄博士，你在那个《真爱》杂志写的这些专栏里面啊，你曾经也提到，就是说你照顾父亲的这些经验。那
是的。
那你也在最近的这一期的《真爱》杂志里面，你也提到你父亲给你留下了一些非常有意义、很有价值的这种纪念啊。那你要不要跟大家谈一谈，就是说怎么样能够为你的家人留下一些值得记忆的事情？
好，有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觉得说，中国人对于这个老一辈对于这个死亡这个问题啊，身后的事情有点忌讳，所以常常到了事情发生的时候，儿女不知道自己做的合不合父母的意思，所以做完了以后呢，也会有一些罪恶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说，要不要急救，万一出现了事情，那么要不要转到安宁疗护，那么这些事情呢，你很难逼别人去做这个决定，但是我们可以自己做这个决定。譬如说我们可以在自己还健康的时候，还这个意志很清楚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要签下这个 DNR， 就是不要急救，万一到了危机的时候，我们不要做 CPR， 不要插管，不要做一些事情。那么，或者是我们要做哪些东西？这样子的话呢，你的儿女将来成为你的代理人，就是 healthcare power attorney 的时候，他就很轻松，他不需要面对其他人的责难，说你怎么这样做？你为什么这样做？你为什么不给他急救？你为什么把他送进了 hospice care？ 那么，因为你说，先已经有了预立了遗嘱跟这个 healthcare power attorney 这些事情都已经立下来了，所以就完全可以避免到儿女之间有什么冲突或一些争执，这是很重要的。这个事情别人没有办法勉强一个人来做，这最好是自己主动来做。
是的，那线上的朋友，如果你想要知道刚刚黄教授所讲的，这个叫做医疗事前 指示的话，医疗照护事前指示哈，英文名字叫做 Advance Directive。那么你可以在我们的希望之星的网站可以找到这样的资源。希望之星的网址呢就是 heartofhopehospice.org。heartofhopehospice.org。你可以在那个教育资源的找到这个 Advanced Healthcare Directive 的这样的讯，上面呢也有中文的材料可以跟大家分享。好，我们线上的朋友有一位要发问的，您的电话号码是6536，请您现在发问。
呀、yeah, ，黄博士您好，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对于失智症者的。提醒他们怎么样服药，有没有什么方法？如果您不在他的身边，
对于失智症者怎么样提醒他们服药？
对，好像血压丸或者那种胆固醇丸等等的。
我自己非常的失败，我以前帮我父亲就是一包一包药通通都包好了，然后跟他写上说这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然后他刚开始的时候呢他的确是服了，后来呢我发现说在他的口袋里头我找到了这些小包包他忘记了，
对，没有错，
就是说他可能会忘记，那么我帮他写的那些提醒的那些条子，但他最后的那个条子他也放在口袋里头也忘记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挑战，你没有办法，除非是说有人能够真的是在那时候给他，或者是说在那时候你说打电话，好，爸爸
打电话也没有用，因为他
没用，没用。
对，因为他可能就是拿的那个药以后又他可以拿了水就忘了要服药，或者是拿了药以后就摆一边儿，就这样子。
这是我父亲的，拿着药以后把他摆在口袋里头，然后从他口袋里掏出好几包，我就知道他没有吃。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可能连今天礼拜几也不记得了，不知道。所以日子也过得很糊涂了，所以他开的那个药盒都不知道应该是哪一天的药，这样子。
我想叫他们主动的去拿药盒吃药是一个高难度的挑战，
嗯，
所以可能在这种时候必须要有其他的人给他，
而且要看着他吃，
哎，不单是给他，要看着他吞下去，是真的，您说的对。
Yeah.
因为
先要有人的事情。线上的另外一位朋友呢，是1988，您现在发问。
刚才龚先生有提到看到黄老师的这个文章，
是
很感动，就请黄老师过来讲。那这个是这次的演讲是我听到的最切身最好的一个演讲，非常谢谢。那不知道老师的这些文章有没有办法看到？有没有办法我跟你要什么 email 或者我跟你要，还是在 web 上面有？
在 website 上面可以找得到，你用 Google 啊，真爱杂志，真是真假的真，爱是爱情的爱，
okay.
真爱杂志，
那
个真爱杂志它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机构，但是它里面有非常好的这些的有关年长者的这个关怀的工作哈，那这个黄博士在这一个真爱杂志里面还有一个专栏。这一个真爱杂志你找到之后呢，你可以到93期，这是2017年2月第93期。那么真爱家庭杂志上面呢就有这些黄博士写的文章，他后来95期还有第94期吧，都有写过文章，所以您可以上网去找他。
好的，好的，谢谢。
不客气，
谢谢。
那位朋友呢？您的电话号码是4673，发问。
黄博士您好，我想请问哈，您刚刚讲说那个主要照顾者如果他的兄弟姐妹在外州的话，他们可以常常打电话来鼓励支持这位主要照顾的弟兄或姐妹。那我有一个朋友呢，他的情形刚好相反，他是他妈妈的主要照顾者，那他的姐姐跟弟弟都住在外州，那他们不在这里也没有照顾妈妈，但是他们常常在电话中给很多的意见，然后如果妹妹没有照他们的意见做的话非常的不高兴。那有时候他们来到湾区这里，那看到妹妹做的事情跟他们想要的不一样的话，就批评，很多的批评，所以让我这个朋友觉得很无奈很困惑。那对这样的人您可以给怎么样的建议，或者我们做朋友的可以怎么帮助他？
我想有一点就是说，我们要理解到他的兄弟姐妹这样子批评的时候，可能是他们自己的一种罪疚感，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做的不够，然后所以他又觉得说自己参与的不够，所以为了这种补偿心理的话，他就会来批评这个主要照顾者。也就是说我们要明白说，这个罪疚感，这个 guilt feeling 呢，不只是主要照顾者会有，这些周围的亲人也会有，他们的罪疚感是说我自己参与的不够，我不在身边，所以为了补偿这样的心理的，他就会批评这个主要照顾者。我们碰到的最常见的就是说，什么时候主要照顾者觉得要把这个谁父母送进 hospice care 了，忽然之间这个其他兄弟姐妹就冒出来反对，骂他不孝啊，干什么这样子，干这个干那个，然后这个主要照顾者就非常的困扰。这种时候呢，如果他们愿意，亲人愿意坐下来沟通，那么主要照顾者可以用耐心跟他们沟通，让他们明白实际的情况。如果不行的话，这个主要照顾者要学会说明白他们那些人的心情，可能最主要是这个罪恶感在作祟，是他们的罪恶感在作祟，他们有罪恶感或者是不能接受。很多人不能接受自己的亲人，比如说三个月不见了，看到父母忽然之间衰退了这么多，被吓到了，不能接受，于是就骂说姐姐你怎么搞的，把妈妈搞成这个样子，是他自己的心里头不能够接受，他在否认 denial， 所以他就把这样的情绪投射到这个主要照顾者身上，就怪他们。
那
这样的事情我们经常看到。那么在这种时候呢，我们周围的朋友就安慰这个主要照顾者说，其实呢这些人这样讲可能是他把他们自己的情绪投射到你身上去了，他们不明白，他们不了解，所以你不要放在心上，你做的对，你是为了你的亲人做出最好的最合适的决定，所以你就继续做下去。
但是他还是希望他能够跟他的姐弟们能够达到一个合一的一个看，
那是最好的情况。
决定是
最好的情况是借着这样子沟通，不断的沟通，他们慢慢能够接受。譬如说很多人不能够接受家人得了失智症啊，没有啊，他看起来很正常啊，他什么都可以说啊，但是身边的人知道说其实是有，但是其他的亲友不常在身边的，他们否认，于是就发生了很大的争执。这种事情我们经常看到，
是，
也就是说，
所以您
周围的朋友尽量安慰这个主要照顾者，尽量支持他说，我们相信你的决定，我们相信你做的是对的。
所以即使姐弟们跟他持不同的意见，他还是可以坚持他自己，他认为对父母亲，
其实他应该坚持。如果他是 healthcare power attorney 的话，他应该坚持，因为他所要面对的是将来他对他自己良心的一个交代。他如果只是为了弟兄姐妹不了解情况，然后嘛就照着人家这样做，而不是他自己所认为最合适的做法的话，将来他要面对他自己的一个 guilt feeling。
OK， 好，谢谢，非常谢谢。
谢谢，
谢谢那个黄博士以及线上朋友的发问哈。那我们的时间呢也差不多了哈，可以在这一次再一次感谢黄博士为我们准备的这些讲义，你今天花很多的时间来回答 线上朋友的问题。那我在这边先预告一下，下个月啊，未来两个月我们的电话教育讲座的主题，在7月20号，我们邀请到吴美文，肿瘤专科医师，谈一谈癌症的免疫疗法。8月17号，我们请到胡少辉注册营养师，谈一个主题就是破除癌友饮食的迷思。这两个都是跟癌症比较相关的，不过我想现场的朋友，如果你认识有其他癌症朋友，对癌症治疗免疫疗法有一些兴趣的话呢，可以请他们事先报名。那我们的电话是1888-663-8585，或者是到我们的网站 heartofhopehospice.org， 再可以网上报名。那我们所有讲座的录音以及讲员所提供的讲义，我们过一阵子就会把它放在我们的网站上面。所以如果今天不方便听到这一个讲座的人，之后也可以在那里可以听到这个录音。好，谢谢您，那祝各位晚安，我们就下个月再见喽，拜拜。
晚安。
好，拜拜，谢谢。
晚安，拜拜。